各位弟兄姐妹早，这个麦克风不知道有没有声音，还是有没有听到麦克风声音？应该有。好，各位弟兄姐妹早，听不见声。好，那我就用那个，我把它还是把它挪上。我用这个东西。好。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常在想说，我们现在如果没有电，不知道还能不能崇拜。不过很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这样的科技的时代里面，让我们有许多的方便。一直在想，耶稣在喂饱5000人的那个山坡上，他不知道怎么样让上万的人听到他讲话啊，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不过很感谢神，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过春节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虽然我们过去在国内在各个地方，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一起过年，但是我觉得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跟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家人一起过年，也是蛮有意义的。很感谢神，去年一年的时间，我跟大家分享说，可能我去过最多的教会团契是 Charlottesville 这边的教会团契，每一个月都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在这边一起敬拜神。那去年10月，我跟玉芬我们回到台湾去，因为我们两个人我们都有年纪老迈的父母亲，80-90岁，所以我们差不多有一些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今年年初回来，我们一直最期盼的就是能够再一次回到大家当中，跟大家一起在这边敬拜。那今天早上特别是在春节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开心。我觉得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做几件事情，一个是回顾我们的过去。那对于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不知道过去的一年，就像刚刚尼利弟兄在讲的，一年很快就过去。我们去年在这边一起两个教会一起在这边崇拜，然后一起过新年的聚餐，一下子一年就过去了。不知道对大家自己个人过去的一年是什么样子的一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盼望过去的这些经历能够更多的加添我们对神的信心。我觉得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这个经历绝对不是白白的。我觉得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只是从圣经当中神的话语而已，而是更多是从生活生命当中对神的体验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对，回顾过去，我们盼望能够增进我们的信心。面对我们的将来，当然有许多的不安、未知、忧虑，但是感谢神给我们的是盼望，盼望。我们不是自己走过，我们有神与我们一同走过。我们所经历的并不是一些无妄之灾，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目的跟美意，而且神不是让我们单独一个人走过。感谢神为我们预备在主里面有这些弟兄姐妹陪我们一起走过。我们面对将来是有盼望，那我们活在当下，感谢神给我们有爱，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借着神的爱在这边一起真的来走我们每天的生活生命人生的道路。我们真是感谢神。那今天早上在这个地方，其实我有一点点过去一个礼拜有一些犹豫，本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新年的一些信息，但是我知道我们教会今年我们是在用使徒行传，盼望在这个特别的教会的这个阶段，我们有一些新的学习。我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好好祷告，也是特别感受到在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这篇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是关于彼此配搭。彼此配搭呢，不单单是我们在教会团契，其实从小到大我们在每天的人生生命当中都非常非常重要。谈到专业工作，我们需要彼此配搭，谈到我们在家庭生活，我们其实也是需要学习彼此配搭，更不用说我们在教会团契里面需要学习彼此配搭。但是讲到一起工作，我们当然有听过这个故事，就是三个臭皮匠怎么样，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这句话我们知道说，我们彼此配搭 teamwork 非常非常重要，甚至比任何一个人的聪明才智更重要。 其实我在 IBM 工作的时候，到后来我有机会常常每一年会去 interview 很多的人，要招募新的人来到我们 IBM 跟我们一起工作。那我们在 interview 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在讲话，在 interview 看看他的 resume， 我们就知道有些人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IQ 非常非常的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只是我的经理，我们周围的人常常碰到这样的人都要先考虑考虑，因为诸葛亮虽然很好，但是诸葛亮一进来呢，他不太能够跟别人一起 work with， 我们反倒是想要找一些臭皮匠，我们反倒是希望大家一起能够来做，因为我们在学校在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单打独斗，但是来到一个工作的场合，我们的需要做的事情那么多，反而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人物，单打独斗的人物来，反而对我们的工作有些时候并不是一个 plus， 并不是一个带来一个正能量，反而是带来负能量。所以我们在找的是臭皮匠，但是愿意跟大家 teamwork。 所以我们知道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但是我们中国人也讲另外一句话，这次不是臭皮匠，是和尚。大家有听过和尚？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呢没水喝了。所以我们知道说 teamwork 彼此配搭非常非常重要，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彼此配搭容不容易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不喜欢跟别人配搭？其实我在学校在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所谓的 individual project 跟 team project。 我不知道大家，我在学校的时候我不喜欢 team project，我喜欢 individual， 我自己来做。为什么？因为自己做呢，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我爱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比较自由。而且呢，自己做的时候不需要受制于别人。我觉得 team project 的时候，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完了，别人的还没有做完，或是我们要做的要等别人做了我们才可以做。我们发现说需要常常依靠别人，那有些时候甚至要拜托别人，还有很不愿意的，我们还要向人家低头求别人。我们不喜欢 team， 我觉得我自己做就好了。而且我们很多的时候做做做，时间非常有限。我们一起做的时候，不可少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彼此沟通。我们就觉得彼此沟通这件事非常非常麻烦。第一个要耗很多的时间，第二个要花好大的精神。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精神、精力跟别人沟通呢？我自己做比较快，比较省时间。最后一个，我们不放心别人做，我们自己做可以做得比较好。我不好意思这么说，在我在 Raleigh 那个教会，我们是六七百个人的教会，我们其实当中有许多许多非常有才能，做事情可以做得非常好的弟兄姐妹。你交托他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问题来了，他不能跟别人做，还是回到只是单打独斗型。但是教会那么大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是一个人可以做的吗？其实越来越发现很多事情没有办法一个人做，一个人做的只能做得非常非常有限。那我们不跟别人配搭，我们的所做的有限，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虑不够周全。毕竟我们每个人所看到的都是只是我们局限的部分，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缺失。最糟糕的是，如果我们真的去做，我们没有办法休息的。我们做了就一定要做，我不能说我现在感觉软弱，我现在需要有人帮忙，没有办法，你就是一个人不断的要做下去。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组里，特别是在组里，需要彼此配搭。今年我们真的是盼望从《使徒行传》一起来学许多的功课，但是今天我们想要用《使徒行传》第六章这个地方的一段经文来学习彼此配搭的功课，好不好？我读一节，弟兄姐妹来读一节，我先开始。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祷告，让他 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的斯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波罗哥罗、尼加纳、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哥拉，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对不起，我刚刚忘着把它弄到这一页来，有很多的人民在这个地方。但是今天早上呢，我们盼望从这短短的几段经文来学习一些功课。真的，初代的教会，可能前几个礼拜，接下来几个礼拜，我们会在这边对初代的教会有许多的分享。真的，初代的教会是门神祝福的教会，他们有爱心，他们有见证，他们有能力，他们不断的增长。我们可能在座的人，很多弟兄姐妹会很羡慕在耶路撒冷的初代教会，希望我们教会可以跟那时候的教会一样。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他们有没有问题？有，他们也是有问题，就像今天的我们教会是有问题一样。但是面对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学习是诚心面对这些问题。在耶路撒冷的初代教会跟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都是不完美的，而且都有我们各自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能够不去忽略这些问题，而能靠神的恩典、爱心、智慧去克服。我要谈的不只是教会的问题，今天我们在家里会不会有问题？夫妻会不会有问题？我们的儿女会不会有问题？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之后，常会有一个假象，我们在神的祝福下面，在神的带领下面，我们不会有问题。我倒不这么觉得，我反倒觉得在神的爱、神的圣灵光照下，神会帮助我们更多的看到我们的问题。我们个人在成长，我们家人在成长，我们教会在成长。所以我们不应该有一种假象，以为我们来到教会，大家团契，我们有一个神祝福的家，我们家就不会有问题。反倒是我们要有一个心理预备，诚心的面对我们当中有的问题。耶稣说我来了，他是要为了这些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什么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自己觉得说，哎呀，我们没有问题。所以今天第一件心态上的改变，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习诚心的面对问题。那时门徒增多呀，这是好事，但是发现他们当中可能跟我们当中一样，我们今天大部分人都从不同的地方来，我们有说中文的，说广东话的，我们有从台湾来说闽南语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背景可能不太一样。在这边他们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就像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可能在天天的供给的事上忽略他们的寡妇。这边有 NLT 版本的英文，在这个地方特别我用不同的颜色讲到说 rumbling， 他们这边可能在那边发怨言， discontent， 他们不满足不满意， complain， 抱怨，然后甚至他们指控的是说教会里面好严重的指控，如果在今天的美国就说 discrimination， 歧视。哇，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不愿意去面对的字。我们甚至觉得说如果教会里面有这些东西，这个教会大概不属灵。我们听到这些话语，我们不太愿意去面对。我们常常会有几种不同的 反应。第一个呢，鸵鸟主义，我们不愿意去面对问题。没有没有没有，你好我好我们大家都好，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会有的现象。为了面子，为了和气，为了和善，我们常常不愿意去面对问题。其实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说，哎，这些说这些话的人他们才有问题呢，他们为什么这么在那边抱怨，在那边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反而把这个问题归罪于这些指出问题来的人。但是盼望神帮助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愿意去面对这些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好，我们面对问题了，但是我们没有真正了解认识问题的本身是什么。其实不要说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的家里头，我们有 丈夫、妻子，我们有儿女，我们在家有父母，我们也是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当他们把他们的问题带到我们面前来的时候，就像刚刚说的，第一个是这个不是问题，第二个呢，啊，你这个问题是如何如何，我们就用自己的解读去诠释了别人的问题。特别是feeling 我们的情感感觉上很难说有对错的，但是我们看到妻子跟先生抱怨的时候，先生最常丈夫最常讲的一句话说，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感觉没有对错的，感觉他就是碰到这样子的感觉。我觉得我们不只是要面对问题，我们要学着去认识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哇，在教会竟然有人说有歧视，不会，教会里面不可能有歧视，我们都很有爱心的。我们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去了解为什么在教会连歧视这个字都出来了，而且是不是真的可能有这个情形呢？为什么他们当中的人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呢？我们要去面对问题，我们要去了解问题，那最后当然是我们要愿意去解决。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有问题，我们认识的问题，我们还是不愿意去解决，或是用错误的方式去解决。刚刚讲的这个问题的根本就是这些人不应该提出问题，这些人不成熟，这些人不属灵。我们认识错误问题，而且我们所想的是错误的解决方式，我们只要他们读经祷告问题就没有了，不是这样。我们真的是要真正的面对问题，认识问题，而且来解决问题。我在这个地方忽然把话题扯远一点点，很多人知道我跟玉芬我们来美国30年，前面8年我在 NC State 读研究所、硕士、博士，做 postdoc， 然后从第9年开始我在 Research Triangle Park IBM 工作，17年做 System Architect。 5年前2012年我把工作辞掉，所以过去的5年我是在全时间在各个地方在传道。那特别是去年10月我要回台湾之前，我 IBM 有一些同事找我吃饭，已经5年了。其实我回顾在 IBM 17年，当然有很多的回忆，但是我最舍不得是这些同事，我们一起努力过来的这些同事，他们找我一起吃饭，当中有一些是基督徒，有一些不是基督徒。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就问我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他们说，你会怀念想念在 IBM 那段时间吗？已经5年过去了。其实我在 IBM， 其实我所负责的部门也是相当大，我们一起工作的人也非常多，而且不只是美国、印度，国内很多很多，在做了很多的事情。一退下来，真的生活是非常不一样，所以他们很 concern， 很关心我说，你会不会想念 IBM 那边的生活？我就想一想，我发现说我不太会想念。他们说为什么？我说因为其实我过去回想过去的30年，我觉得我的生活生命没有什么多大改变。他们说怎么会没有改变？你要么在学校，你要么在职场，要么现在你在做你的传道工作，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说我仔细在神面前想一想看，我的生活当中只有3个层面。哪3个层面？第一个，我的角色，我是一个 learner， 我是一个学习者。我在学校学习，我在职场上学习，坦白说过去5年我还是在不断学习。我第一个角色是学，第二个角色呢是我从小希望的，我跟我父亲说我长大以后想要当老师。我并不是说，我知道我们中国人说人之患好为人师，有骄傲的那个层面当然有，但是另一方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跟年轻人，跟他们分享我过去学习的，我们正在学习的，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来学。所以我很喜欢做与其说是 teacher， 我比较喜欢用另外一个字眼，就是 training。 我比较喜欢我的角色是 coaching 而不是 teaching。 teaching 是说我教一教你们去做啊， coaching 是说我们分享，我们一起来练习。所以我也很珍惜，不管在研究所，我在当 TA， 跟其他一些后辈，希望对他们能够有些帮助。我在 IBM 工作10几年，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做 training，到各个地方跟这些年轻人，跟这些新进的员工，跟他们一起做 training。 过去5年坦白说我在各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信心也是某一种的 training， 所以我是 learner， 我是 trainer。 但是我觉得我生命当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 problem solver， 解决问题的人。你说在学校做研究，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为了 publish paper 吗？为了有 grant 吗？为了拿到学位吗？我觉得那时候我的指导教授不断地跟我提醒我说，我们的角色是 problem solver， 我们在解决问题。我在 IBM 17年在做什么？ problem solving， 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工作非常非常辛苦，然后不想去上班，每天去上班这些人事这些工作非常非常讨厌。那时候我的manager 他是基督徒，我看到他每天还是笑嘻嘻的，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面对你的生活，然后每天笑嘻嘻的呢？他跟我说， Andrew， if you don't like problem solving then don't be in this business。 他说我的儿子每天在那边玩 computer game 好无聊啊，我们来玩 real life。 在我们真实的人生生命当中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technical problem，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他说感谢神让我每天好 enjoy 我的 life， 因为我每天的生活生命在 problem solving。 我也觉得没有错，后来 这位 manager 帮助我的态度改变了，我在我的专业上在做的，其实我也带着一种心态，希望能帮助我周围的人来解决问题，我的上司，我的同事，我的下属，解决问题。过去五年我好像还是没有改变。我希望我跟玉芬，我们到各个教会团契去，在做什么？希望我们在学，希望我们可以对别人有一些帮助。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难，我还是说很难，很挑战的一部分 ，problem solving。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包括我跟玉芬，我们自己，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在做的跟我在专业上做的有两个很大的不同。第一个，解决问题的动机是什么？ motivation， 爱，是因着爱的缘故。不是说啊，把这些问题赶快解决掉，我们希望能够解决的问题的 motivation 是爱。第二个呢，有谁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单打独斗。第一个，有神帮助我们。既然神把这些问题带到我们的面前，神会跟我们一起来走过这些问题。第二个，神也不是放我们单独一个人，神会摆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只不过太多的时候因着我们的骄傲，我们不让神帮助，我们不让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自己在那边单打独斗，在那边承担很多的这些重担。希望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先想到我们面对它，认识它，然后盼望我们能够试着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因着爱的缘故，我们来诚心的面对这个问题，盼望能够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我们来到教会，不止问题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是不一样，我们有不同背景，不同个性，不同需要，不同看法。刚刚的问题的症结基本上就是我们是不同的人，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需要，但是我们教会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需要。我们在教会各样的需要，各样的数量，不是一个人或是少数人可以满足的。这十二个使徒那个时候就叫大家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大家看到这段经文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感受。第一种感受是说，哇，这些使徒好骄傲啊，我们是地位尊贵，我们是负责传神的道，这个管理饭食是不重要的，我们不要去管理这些饭食，需要有人，其他人来做这些管理饭食。但是我倒比较喜欢另外一种看法，我觉得这些使徒们他们有自知之明。很多今天的人没有自知之明。其实我回去台湾照顾我失智失忆的父亲，最大的挑战是我父亲没有自知之明。他不知道说自己稍微走一下路他就没有力气会跌倒，他要不断的走，他不知道自己需要有人照顾， 他不知道自己需要吃药，他不要吃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自己没有自知之明，但是这些使徒们他们讲这句话，与其说是骄傲，我倒是觉得他们很清楚了解，他们单单靠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字，第一个是推脱，第二个是委托。很多人以为使徒们说这句话是推脱，别人要来找我们做事情， No， 我太忙，不，我不适合做这么卑下的工作，或是这不值得我们去做，不配我们去做，等等等等，很多我们的理由，甚至是懒惰或是自我中心。很多的时候碰到需要，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推脱 reject， 这是不应该，我们都知道，但是不要把推脱跟另外一个字混在一起。我把英文打出来，英文上委托这个字叫做 delegate， delegate。 有一段时间我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周围的人有需要的时候，有需要当然要去帮忙啊。我后来发现，我不管我自己有没有能力，神有没有给我感动呼召，没有，我就是纯粹按照人的需要来服侍的时候，我坦白跟弟兄姐妹讲，我服侍的好惨好惨啊，好惨好惨。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在某些方面我是属于完美主义者，成为基督徒之后，我的名字叫廖忠信，所以我不得不做一个忠心的人。但是忠心的人有一个问题，但是就是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好呢？英文说 How good is good enough。 我那时候在 IBM 工作的时候，星期五下午有两个小时准备好，晚上就去带聚会了。大家以为说啊，我把工作辞掉了，现在一个礼拜有40个小时。大家在我刚开始的时候，40个小时准备一篇到准备完了，我还觉得不够好。 How good is good enough。我们会陷入这个场合，而且这个人需要帮助，那个人需要帮助，那个人帮助，然后我把每一件事情都视为己任。大家也知道，完美主义者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 depression， 一个是 workaholic， 一个是变成忧郁症，因为自己做不了；第二个就是尽量去做，尽量去做，就变成工作狂。我们要记得，在主里面，我们要学习。不要 reject 一些神托付我们要我们学习要我们做的要做，但是有一些我们要学着 delegate， 意思就是说我们了解到神的家中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记得以利亚那时候为什么那么的 depressed， 因为他跟神抱怨说神家中只剩下我一个，但是神提醒他说 no no no， 神家中还有很多人。记不记得摩西他那个时候非常非常一个人在那边治理几十万人，他岳父看一看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不行，你会疲惫，众民也会疲惫。为什么神当初造亚当之后还要造夏娃？很多人觉得说姐妹好像是低人一等，哇，神造夏娃是来帮助亚当的。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这句话，耶和华是帮助我们的，耶和华比我们小比我们差吗？其实女人是比男人重要，但是神造女人来帮助男人，其实我倒觉得是彼此帮助，互相帮助。神在造世人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要我们一个人，他要我们学习彼此配搭。我们不要 reject， 该做的我们要做，但是同时如果是神要我们学着跟别人一起做的，我们要学着跟别人一起来同工。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些使徒们很清楚知道神呼召他们的是在祈祷传道为师这些事情上面。现在有其他的工作，是不是有其他人可以来帮助来做？所以我要进到第二个更重要的一个 concept， 一个概念。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在侍奉上呢，岗位有分别，地位没有分别。不要以为使徒这些人他们地位比较崇高，所以他们不要来做范事这些工作，我不这么觉得。今天 保罗在圣经当中不断地讲到我们教会像一个身体 body。 今天你说我们全身哪个比较重要，保罗不断地说每一个都重要，我们没有一个肢体是多余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不同的岗位，但是地位是一样。我们的地位是什么？神的儿女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并不是在教会当中所谓的牧师、长老、执事。我一直觉得牧师、长老、执事是岗位不一样。有些人要专门做守望的工作、祷告。有些人要做教导的工作，有些人要做牧养的工作，有些人要看到将来 vision 的工作。我们有些人要做每一个礼拜我们在那边饭食、儿童甚至诗歌各式各样的东西，我们要去载人。我并没有觉得地位上有任何不同，地位是一样，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的岗位不一样。所以这些使徒们在那个时候他看到的是不是教会所有的事情都靠这几个使徒来做，他盼望能够更多的人，就像那时候摩西开始去找同工，亚当跟夏娃一起。其实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你说耶稣单打独斗吗？耶稣找了十二个使徒每天跟他在一起。记得他最后要进城的时候，驴子是谁找来的？逾越节的晚宴是谁准备的？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他的方式是自己拨的，分给谁？分给门徒，门徒人才分给众人。耶稣在做的差派他们出去都是两个两个的出去。耶稣他很看重的是 teamwork。 两个月后我有机会再来的话，我要跟大家分享保罗，他扫罗怎么会成为保罗。耶稣亲自向他显现。我今天在这边稍微 jump ahead 谈一下，他问耶稣说你是谁，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他问耶稣第二个问题，我当做什么。我每次看到那段经文，我就想说，耶稣你都已经跟保罗显现了，你都已经呼召他了，他也问了正确的问题，说你是谁，第二个说我当做什么。但是耶稣回答说，你进城去有人会告诉你啊。耶稣没有跟他说，耶稣已经都跟我们显现了，为什么不跟我们说要做什么呢？我觉得那时候耶稣的心意是要保罗从那时候就开始学跟别人一起 teamwork。 而果然我们如果翻开使徒行传，看到保罗的书信，保罗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很能干的一个人，绝对可以单打独斗的一个人，但是他绝不单打独斗，他身边一直都有巴拿巴、有希拉、有提摩太，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同工跟他一起做。即使在监狱里面他也有同工跟他一起做，因为他一开始问耶稣说我当做什么，耶稣没有跟他说，耶稣只是说你进城去有人会告诉你。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岗位有分别，我们盼望记得我们地位没有分别。我们在主里面真的是希望看到我们了解配搭的需要，了解配搭的需要，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单打独斗，更何况神的心意绝对绝对，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他不是要我们只是关心我们跟神的关系，他要我们看到我们是加入一个家，一个神的家。耶稣教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说我在天上的父，他教我们怎么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接下来呢，我日用的饮食吗？不，我们日用的饮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神的心意一直是要我们在主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了解到我们不是自己一个人，而且不是靠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需要彼此配搭，有这样子的需要。所以他们决定要开始找同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各个教会团契我们常常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怎么找到适合的同工。当然我们常会说看神的带领，是看神的呼召，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就像任何事情讲到领司带查经，神有他的带领，我们也要做我们该做的部分。 那时候的众人在那个地方要决定怎么样子来推选新的几个同工。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他这样子说，他说，所以弟兄们，这是使徒们说的，他说，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还是说，他们的态度并不是说你们就选出来，你们就去做，我们就做我们自己的，不是。他们清楚知道每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有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才能，有不同的感动呼召，我们要一起来同工。但是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来寻找升任适合的同工呢？在这个地方，使徒们提出了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觉得说不可思议，他竟然说用好名声，名声真的可靠吗？但是我在这个地方所要跟大家分享的，他并不是说大家表面上看到的好名声，而是真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他们在寻找同工的时候有三个 criteria 或是三个 qualification。 升任适合的同工有什么呢？他们选择这些同工不是以年资，意思就是说他们信主多久，不是以在教会多久，不是，他们也不是以贡献，他对教会的贡献如何，我讲不好听一点，奉献。我知道台湾有一些教会啊，那个人每一年奉献那么多钱，他应该出来当长老。我们听了就知道这绝对不是我们的方式，不是谁奉献的多贡献的多，谁的年资大，谁的地位，哇，那个是教授，那个是不知道在哪里做什么当官的，或是在哪里做 CEO， 他应该是可以来教会当同工。你看到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用世俗的方式在思想我们应该什么样的同工，不是年资，不是贡献，不是地位。那另外我们中国人最常讲的就是靠关系了，所以靠关系的意思就是，哎，我跟他关系比较好，他应该适合做同工。我们以我们自己私交觉得哪一些人好，哎，他们就应该出来做同工。我们都知道不是的，刚刚使徒所谈的这些 qualification 当中没有谈到年资，没有谈到贡献，没有谈到地位，没有谈到关系。从台湾来的人，我要考大家一句话，其实今天台湾的选举已经完全没有人记得这四个字，但是我记得当我还小的时候，三四十年前，台湾选举的时候一定要谈四个字，选贤与能。我要请问台湾来的人有听过这四个字吗？你看我们举手的可能就知道年纪是比较大的人。今天年轻人不讲这些了，选什么贤，不是选钱哦，选贤，贤是贤德的贤，选贤是指他的人的人品 qualification 与能力。真的，我们看到多少人选的能力很强的人出来，他人品不好的时候还是一塌糊涂。你选了一个人品很好的人出来，他能力不太好还是一塌糊涂。但是我们在组里面，我们是要选贤与能，待会我要谈这两个。但是在那个之前，门徒们、使徒们在意的是什么？是属灵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这是第一个。哇，这又是另外一个难题。很多人会问什么是属灵生命呢？所以我问弟兄姐妹说，什么样的人比较属灵呢？前一阵子有人听到别人问他一个问题，说你最近属不属灵呢？他就跑来问我说，忠信大哥，我怎么样才属灵？我说你说呢，我学耶稣的，耶稣每次都是说你说呢，所以我就问他你说呢。他说我每天都有读经，我每天都有祷告，每个礼拜周末虽然功课很忙，学校很忙，我还是都有去服侍，我做这个我做那个。他谈到这些东西，我跟他说，感谢神，你的属灵生活非常的丰富，你有属灵生活，但这些不是属灵生命。然后中心大哥，那属灵生命是什么？我说很简单，两个。第一个，别人从你身上有没有感受到爱啊？ 感受到你爱神，你爱人。我们不要讲说早上几点起来读经祷告，我们不要讲说一个礼拜来教会多久，你平常为教会团契做了多少事情。其实属灵的生命不是生活，生活是刚刚讲的那些，属灵生命只是很简单。第一个，别人跟你在一起能够感受到你爱神爱人吗？第二个，别人跟你在一起看到的是你人的能干，还是看到神的荣耀？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别人面前，因为这世上是这样，我们在指导教授面前是这样，我们在 manager 前面是这样，甚至我们在家人面前是这样，在父母亲面前都这样，我们要讲究成效，我们要讲究表现，我们要讲现能力。但是我们基督徒在做刚刚所做的那些事情的时候，是别人看到说，哇，那个人好属灵，那个人祷告像讲像诗一样，哇，都是 quote 圣经的经文，他圣经知识很丰盛很丰富，他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看到的都是人人人。其实真正的属灵的生命就是刚刚两个，第一个爱神爱人，第二个别人看到你的时候是看到你还是看到神的荣耀，这就是属灵生命。所以刚刚这些使徒在讲到说你们要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好，回来讲圣灵充满，今天很多人对圣灵的充满的解释是说，啊，他会不会说方言呢？他会不会医病？他会不会赶鬼啊？他是不是看起来就是道貌岸然，有一个光环呢？被属灵充满很简单，我跟大家说非常简单。我还是说刚刚有一些人被圣灵充满，那是在初代教会神在这些事情上有他的心意，譬如说跟语言不同的人借着方言跟他们传福音，医病赶鬼，彼得跟约翰进到殿里面叫他起来行走，但彼得约翰并不是每一次看到茄子就叫他起来行走的，就这么一次而已。真正的属灵被圣灵充满呢，不是刚刚单单是刚刚讲的那些，那些说不定是一部分，但是跟每一个人都有关。很简单，我跟大家说，我考大家，圣灵的九个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我父亲是传道人，是牧师，有一次有人来按我们家的门铃进来，他说是他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姐妹，然后就跟我爸爸谈一阵子之后，他就跟我父亲说，你不配做传道人，你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没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父亲平常脾气很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天脾气特别好，他也没有回嘴。他说，这些是圣灵充满吗？他说有，我都被圣灵充满，所以我有这些讲方言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都没有，你要学着被圣灵充满。但是我父亲就很淡淡的回答说，但是我在你身上好像没有看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什么是被圣灵充满？他们希望能够找到这些被圣灵充满、有智慧充足的人。讲到智慧，我们常以为讲的是这世上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的 intelligence 那个字，智能。intelligence 跟 wisdom 是不一样的。intelligence 这世上我们可以讲很多的这些智能， wisdom 只有从神来。我给大家做 homework， 我在这边不讲，大家回去查雅各书第三章，看看从上头来的智慧是什么，大家会 surprise， 跟我们所平常所想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我给大家一个 cue， 第一个 pure 清洁，大家回去看那边讲了八个，什么是智慧？他们要找被圣灵充满，他们要找有智慧的人。记得不是我们这世上找同工的方式，他是先看看在神里面他们的属灵生命如何，属灵生命如何。第二个当然是谈到恩赐才能，神每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才能。我还是回到刚刚讲的，岗位不同，地位没有什么不同。不要觉得说在台上讲到的弟兄好像神托付给他们比较大。我每一次要上台的时候，我就想到那句话说，神说你要讲到的人要小心，我对你们是更要求更高的，更高的。我们在神里面并不是想地位， 我们看的是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才能有什么不同，而且最后呢是讲到呼召感动。即使今天有这个需要，神可能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呼召跟感动。我们自己对某些事情上有呼召感动，我们跟别人的可能不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但是这是我以前也是过去犯的错误。有一次我不知道去参加什么聚会，然后我就很清楚感受到神呼召我要在学生工作上真的是摆上，然后好好的在这上面做。那时候玉芬在教会呢，她是在做儿童，她是在做很多的关怀工作。我回来我就兴冲冲的跟玉芬说，哎，神感动我，我们要去做这些学生工作，我们要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徐芬只是淡淡的跟我讲一句话，啊，但是我没有什么感动啊。然后我就回他说，不属灵，不属灵。我们常常把神给我们的感动误以为这是神给每一个人的感动。其实我感谢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神给每个人不同感动，我们在每一件事情都有人做。如果今天大家都给神都给大家讲到的感动，礼拜天还不知道谁要上来讲，吵着争着要上台讲道。感谢神就是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呼召感动，让我们能够在每一样事情上面大家一起来做，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他们选择胜任适合的同工，是这些 qualification。 所以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今天一直在 focus 在教会，但是我还是要稍微提醒一下，在专业工作上不是这样子吗？在家里不是这样子吗？我们每一个儿女可能他们擅长的事情不一样，我们在公司，我们在我们的专业上，我们周围的人每一个人的才能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坦白说他们的道德品格程度也不一样。很多人说我们只相信这些很有能力的人，后来出了大差错。虽然我们不能够用属灵的要求来要求我们周围的人，但是我们有些时候还是要看选贤与能。其实我听到我跟很多的这些 CEO 或是这些人在那边谈到，很多的 manager 谈到后来发现，这些 manager 欣赏的人都不是有能力的人，而都是有 integrity 的人。你在你的工作上是不是有 integrity？ 你会发现不止神看重，其实这世上的 business 他们常常也是看重这些。我们是不是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第一个了解，我还是要说，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认知，我们没有认知到说我们的同工是什么样子的同工，我们要去认识知道。这带来下一个问题了，怎么说呢？教会的同工他真的认识教会所有的肢体吗？对于一个有牧师的一个教会来说，牧师一个人真的能够了解所有人吗？我觉得牧师是应该，牧者是应该了解所有的羊，但有些时候还是有他的盲点，还是有他的盲点。说不定我们了解他们在教会团契如何，但是大家知道他们平常的工作如何吗？他们在家里是如何？所以我要进到下一个谈到共同选召托付的时候呢，记得刚刚他们要选召这些同工是谁来选？这十二个使徒并不是说好我们来选，这十二个使徒是说什么？你们来选，你们来选。当然我们在教会的制度上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方式，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同工会，因为如果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开会员大会，大会来决定的话，我们开不完的会。我们是要选出一些同工，在某些事情上面能够有更详尽的讨论，那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些决定，然后再提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沟通，然后大家一起来做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管什么事情是大家一起的。我看到有一些教会他们比较讲究领导顺服，我觉得顺服的功课我们要学，但是顺服的功课要学是下面的人要学，在上位的人不能够一天到晚要求下面的人顺服。举例来说，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一句经文丈夫不要看。我们都很喜欢替别人看圣经，替别人听到， 牧师在台上讲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就说哎，我太太今天有没有来啊，她有没有听到啊。我们常喜欢听别人听到，我们要听到的是丈夫要爱妻子，就如同基督为教会怎么样舍己。如果生命性命都可以给了，那帮他洗碗打扫算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要看听我们的部分，所以我们要顺服，这当然是神要我们学习的顺服的功课。我今天不讲顺服，我们今天在工作，在各个地方，家庭，在教会都要学习顺服的功课。但是我今天要特别讲到说，他们教会在选召这些同工的时候，并不是领导自己看着跑，看着办好就去办了，因为这样做的时候很容易在教会里面变成搞小圈圈了。啊，谁跟牧师比较好，谁跟同工比较好，然后他们就如何如何。所以我觉得即使是作为教会的领导，我还是要回到说，我们的地位是一样的，我们岗位不一样，我们希望能够集思广益，教会哪一些同工比较好，教会如何如何。这回到刚刚我讲的那句话，好名声不是听起来说他是如何如何，而是真的是能够去认识了解每一个同工。如果这个同工即使能力再好，但是最近他家里可能有一些问题，那妻子生病或是如何如何，我们常说没有问题，你出来服侍神会帮助你的。我觉得讲这些话的人很不负责任，我们反而更要体恤说，他这段时间可能神要他做的是来照顾他的妻子，因为他不照顾他妻子，谁来照顾他妻子啊？当然如果神有特别的感动没有话说，但是我要谈的是说，我们不要一厢情愿，或是少数人觉得怎么样就去做。所以一样，保罗有说这句话，众人以为美的事要去做，不是少数人以为美。我们盼望能够有一个共识，我们过去一年我们教会可能有很多的决定要做，面对将来可能要做很多的事情，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是一步一步，盼望在共识当中，盼望在大家认为好的情况之下。因为大家认为好有另外一个陷阱，大家知道了，就是七嘴八舌，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在这个时候怎么样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共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答案。这是我们不太愿意去做，没有精神没有时间去做，但是真的不管到哪里去，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是这样，家里也是这样。丈夫不能一天到晚跟妻子说你就是要顺服啊，不是这样。而且妻子看到许多的事情，丈夫可能没有看到。反过来，我们的儿女他们看到知道的事情可能有些时候比我们还多，我们是不是在很多事情上面真的是能够集思广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这些人。谁拣选？我还是要说，不是使徒拣选啊，是大家。所以大家在拣选的时候发现，连不是犹太人的人都被选上了。我不知道在我们教会里面同工是不是都只有华人当同工，是不是我们在将来有些时候连美国人也当我们同工了，因为有一些事情可能他们比我们更清楚。我们不要画地自限，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看重的是神要怎么样带领，他预备了哪一些同工。而且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专注在选召同工上面，其实很多时候更重要的是预备同工。当他们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让他们有机会参与。我很喜欢以前我们 RCC 的教会，每一个执事下面有一个 group， 其实有一点像这世上的内阁制。我的意思是说，他在做的时候已经带几个人做，所以常常这个执事下的时候，下一个执事常常是他里面的这个 sub team，有人会上来，他们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他们熟悉这些事情，并不是完全不知道然后就选上来然后就要去做。我觉得对这个弟兄姐妹好残忍啊，是不是？平常就让他们有机会，我们即使自己做执事做同工，我们来 involve 其他人，我们去希望能够在平常就找到这些适合的同工，不是到了改选的时候就赶快你推我我推你，你抓我我抓你，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方式。而是平常我们就来看看，众人一起来推选，而且使徒按手。很多的时候选出来你就是自己做吧。 No， 我们如果推选一个人出来，我们还是要 support 他，跟他一起来做。 使徒在这地方按手，不只是使徒按手，其实坦白说我们教会的人要给他们 support， 大家一起为他们按手。即使在台上只能一些同工在台上为他按手，其实在心里面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在台上这些同工，你自己跟他私交好不好，你喜不喜欢，当然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但是坦白说有些时候就是这个比较顺眼，这个比较不顺眼，都会有这些，但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些通通拿掉，在神面前我们众人一起推选使徒来按手，我们共同的来做选召跟托付的工作。如果我们做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教会呢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合一 United 的教会并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其实合一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我觉得有一个方式，我到一个教会去看，常常可以感受得到合一的教会。其实夫妻也是一样，这两个夫妻是不是合一很简单。我如果听到一对夫妻在这样讲，他说哎，你爸妈最近住院了、然后他说哎，我能不能最近寄一些钱给我妈，我听到这些话就知道他们还没有合一。我就说哎，你今天工作如何如何，哎，我今天的家事如何如何，我就知道这个夫妻还没有合一。大家知道真正合一的夫妻是什么？哎，我们爸妈生病了，我们要不要寄一些钱回去？哎，我们的工作如何？我们的小孩如何？我们的家事如何？大家知道合一有一个真相，不再讲你我呀，只剩下什么？我们。如果我们来到教会，还在这个地方讲说这个教会、你的教会、我的教会，我们有问题。我希望我们慢慢慢慢，在这个，不管我们过去如何，不管将来如何，我们能够学着，这是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的同工，这是我们的侍奉，这是我们的家。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主里面合一了。合一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的道呢就开始兴旺起来，福音会广传，我们看到门徒会得到成长。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拉拉杂杂讲很多，但是最后我只给大家看两张图画。其实去年我在年初的时候跟CCC的教会分享的时候，我其实有秀过这两张图。第一张很简单，你说一张风景很漂亮的图，但是我只问大家说，大家知道这上面有多少颜色吗？我记得我在 computer 开始的时候，我是属于 old age， 在美国30年，我们开始电脑出来的时候只有两个颜色。今天我们的电脑是 millions of colors， 大家觉得哪一个比较丰富啊？今天很多的教会还是希望待在不止两个颜色，一个颜色，每一个人都要一样。 No， 神的心意是五彩缤纷。如果我们觉得在主里面在同一个教会每一个人都要一样的话，那太小看我们的神了。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各司其职，我们盼望能够呈现出在神里面生命的丰盛。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看看这个交响乐，我也那时候也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音乐其实是交响乐，不是一个人独唱独奏，不是一样乐器，但好听是好听，但是我最喜欢交响乐。我那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说，交响乐有一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大家是不是都弹奏同样的乐器？不是啊，即使是同样乐器，是不是都同样的音？我们知道小提琴还有分的，我们合唱的时候还要分四部的，我们不是用同样的乐器，不是弹奏同样的声音，我们也不同时演奏的。我常开玩笑说，我其实我这个人最喜欢的人是在交响乐当中打鼓的那个，坐在那边没事干，但等到事情来了，哇，上来了，大家知道他打错了，整场演出就糟了。他就要在正确的地方打那个鼓，敲那个锣，过一阵子呢又回去做了。我好欣赏那个人，并不是我懒惰，但是我觉得很酷，很酷。他不是像一些人从头到尾都在那边演奏，不，也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跟我用同样的乐器，每一个人要跟我同样的音。但是在一个交响乐当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 harmony， 即使在 弹奏不同的声音，在不同的时候演奏，但是其实是乱中有序的，是有它的和声，是有它的节奏，是大家一起配合的，不是各做各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们一起 harmony。 第二个，有一个指挥，这个指挥是谁？不是我们的牧师，不是我们的同工，真正这个指挥，同工说不定只是第一小提琴手，但是真正在指挥的是谁？我们的神。我们盼望在主里面能够一起诚心面对问题，我们了解配搭的需要，我们认知适合的同工，我们大家一起选择托付支持，最后呢，我们在主里学习一起来服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在开始新的一年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看到，真的我们是何等的需要彼此配搭。你在我们的身上的心意不单单是我们个人，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教会，是神的国度。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喜欢跟家人一起过年的时候，真的是看到神，你真的是赐给我们充满爱的家，你也盼望与我们的家人一起来走前面人生的道路。谢谢你，你不是让我们单独走，不是神自己与我们走，而是有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一起走。孩子，再一次求你继续的带领祝福在这边的教会，盼望在这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虚心的来学你所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不管在我们的教会，不管在我们的家里，更是在我们每天的专业工作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合你心意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